现年90岁的陈日君书记和另外5名被告，律师吴霭仪、歌手何韵诗、前议员何秀兰、学者许宝强和基金秘书施成威被控在没有规定时间内申请注册社团或者豁免注册社团，6个人都否认控罪，被告将面临最高10,000港元的罚款。今年5月，陈日君书记等人被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为理由拘捕。这6个人是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信托人，这个基金为香港反送中运动当中被捕的抗议者提供法律援助。分析人士担心国安法实施可能有损香港宗教自由。教廷万民福音传播部荣休部长费尔南多·斐洛尼书记上个礼拜在罗马发表公开信声援陈日君。斐洛尼的公开信刊登在意大利天主教主教会议创办的日报《未来》上面。公开信回顾了斐洛尼书记在香港遇到陈日君的经历。斐洛尼认为陈日君不应该被定罪，他在信当中说，面对不公义，面对每一个真正的政治和社会制造，都应该捍卫对自由的渴望，谁不会这样做呢？斐洛尼称赞陈日君说，香港、中国和教会有一个忠诚的儿子，他们不应该为之感到羞耻，这是对真理的见证。前亚洲新闻主编贝纳德神父对美国之音说，教宗在从哈萨克斯坦回程途中接受采访，提到过陈日君书记。贝纳德神父说，斐洛尼主教已经强调陈日君书记主教是十足的中国人，亦是十足的天主教徒，他热爱中国，亦热爱教会。他认为问题是什么导致这一场审判，最开始他面临相当严厉的国安法指控和国外势力合作，但现在他面临的是官僚主义方面的指控，他的组织并没有登记。贝纳德神父说，他认为是中香港当局试图减轻指控，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场审判对国际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英国诺丁汉大学宗教社会学讲师卡丽达珠在香港出世并且长大，主要研究1997年后的香港公共神学。他表示，过去少有宗教领袖因为抗议受到当局控告，亦有部分的牧师，但是不似陈日君主教那么有名。贝纳德神父认为国际社会的态度非常重要，而香港当局不希望因为这件事而降低香港的吸引力。贝纳德神父说，香港需要受国际欢迎的一面，这个就是他认为为什么陈日君主教和另外5个人对当局是一个考验。如果他们野蛮对待陈主教和其他几个人，贝纳德神父说他认为香港会失去更多国际影响力。目前教廷有意同中国续签关于主教任命的秘密协议，从教宗方济各到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的一系列乐观表态来看，双方续签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梵蒂冈和中国有关主教任命的协议在2018年10月22日签署，2020年续签了一次。分析指出，预计双方只可能在截止日期前才会正式宣布续签。梵蒂冈代表团和中国当局在今年8月底至9月初的秘密会谈在天津举行。意大利亚洲新闻报道说，梵蒂冈代表团拜访了92岁高龄的天津主教石洪征。石洪征因为拒绝加入官方教会，长期被当局软禁。教宗方济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个月同时访问哈萨克斯坦，不过双方并没有发生互动。方济各向中国释放善意，对于和习近平见面持开放态度，但中国对此并没有回应。有报道指中方以没有足够时间为理由而婉拒。方济各在返回罗马专机上回应记者提问说，他不能够判定中国是民主或者反民主，因为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家。方济各提到陈日君的时候说，陈日君在表达他自己的想法，那里明显有些局限。方济各表示不能够对此作出判断。在今个月初，德国枢机主教穆勒批评梵蒂冈对陈日君被捕保持沉默。穆勒枢机表示，我们已经抛弃了他。陈日君长期对香港民主活动表示支持，反对23条立法，持续多年在七一游行起步前祈祷。中国官媒指责陈日君勾结西方从事反中乱港活动。贝纳德神父说，香港在实施国安法之后，公众开始沉默，社会缺乏信任，无论是对政府或者对香港的未来都缺乏信任，特别是国安法实施以来，很多人被捕， 当然亦有人对过去的游行示威和暴力不满，因此今日的香港社会非常分裂。布立德神父对美国之音说，现在香港的状况是非常分裂，这个是非常令人悲哀的。不同于过去香港，过去香港人有不同的观点，他们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但现在每个人都非常小心。香港近年来爆发的雨伞运动、反送中等抗议浪潮都有基督徒的参与。占中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朱耀明牧师是香港支联会的成员，曾经领导营救六四学运领袖的黄雀行动。在2019年反送中抗议当中，部分基督徒站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试图缓和紧张局面。基督徒在游行队伍当中唱圣诗，部分教会敞开大门为示威者提供休息和庇护场所。多个天主教和基督教团体呼吁林郑月娥撤回逃犯条例，并且要求对警方暴力对待示威者的行为展开独立调查。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当中，既有主张积极参加社会运动的人士以行动实践教义，亦有人不问政事，只是局限在教会内的祈祷。卡利达珠说，天主教主张社会正义方面的教义已经得到了梵蒂冈的确认，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怎样去处理确实是一个问题。当然中国的天主教倾向于另一种局限于在教会以内，不是香港很多教会的建筑实际上是私人房产，你可以选择不让抗议者进入你的建筑，亦可以选择准许抗议者入来，例如寻求庇护的抗议者或者受国安法控告的人，这个会成为政治问题。实际上过去曾经有跨宗派的祈祷活动，参加的各个宗派领袖都被跟踪，即使他们的祈祷活动并不涉及政治，这样的祈祷就有后果，这个不单止是上街的问题。教会在香港的社会当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除了作为信徒的精神团体，亦承担社会服务职能。部分教会创办医院和学校历史悠久，拥有良好的声誉。香港政府已经在学校内全面推行国安法教育，政府要求中小学校教授国安法，大学生必须要修读国安法课程才能够毕业。国安法教育已经引发教师辞职移民的浪潮。布立德神父介绍说，教会在香港有提供优质教育的传统，但是他对未来的教会教育感到担忧。虽然目前教会学校仍然能够自由办学，对当局来说教育亦是相当敏感的话题，因为教育代表着提供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布立德神父说，每当有游行的时候，当局的宣传就是说青年是为民主游行，是教会教育造成的后果，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想要阻止天主教教育。布立德神父说，教会必须要促进社会和解，现在由于政府的防疫政策，由于香港的国安法，游行示威被禁止，教会需要遵守法律，不过目前香港当局现在并没有干涉宗教自由，到目前为止国安法还未有触及到香港宗教自由方面的内容。面对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压力，很多人选择离开香港。卡利达珠说，教会内部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空间给人反思各种的议题，无论是政治、社会或者精神上。卡利达珠说，假设你在讲道当中过于政治化，部分的教会牧师神父就会被很多教会成员提醒你不应该要提到这些问题，所以他认为我们应该要互相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用于反思、分享以及互相帮助。卡利达珠又说，很多人因为子女或者工作原因到未来是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部分特定的工作他们必须要服从政府，或者因为教育的原因子女可能会更加倾向爱国主义。教会没可能对所有的问题是提出答案，不过聆听是非常重要的技巧，这个就是为什么在香港存在各种的精神运动，告诉所有人知道怎样去保持平静，因为这个社会并不平静。香港在雨伞运动之后，抗议活动开始出现去中心化的趋势，基督徒在网络上建立了山城网上教会、楼堂等等社区。研究香港公共神学的卡利达珠在一篇文章当中提过，雨伞运动启发了部分基督教领袖有意识发展数字公共神学。而此外，在浙江主导强拆十字架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伦晋升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在香港亦引发了部分基督徒的担忧。卡利达珠说，香港基督徒担忧未来香港社会环境大陆化趋势，已经有建立类似大陆家庭教会的构想以及怎样去运作等问题，这方面的讨论非常敏感，所以并没有公开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